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仍然是他我理好书里的栏目，由张晴老师，张晴老师好。
大家好，乐怡老师好。
还有小峰姊妹，小峰你好。
Hello， 大家好。
有我们是晴芳乐三个人和你一起，我们在做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个栏目和你探讨女神与人的关系，最终的目标就是噔噔噔厂长。今天呢，在开展我们的话题之前，我就想问你们，请你说说你家里一个黑暗面，这个黑暗面反而怎么帮助你成长？
我呢，我的家呢，很像传统的是男主外女主内啊的家庭，就爸爸在外面打工赚钱，但是家的事就不太管，有时候吃过晚饭去找朋友聊天，所以记忆中都是我妈跟我二姐分担家里很多的事情，就自己觉得爸爸好像没负很多的责任。就会想到我要不要像他那样，所以长大以后我就变成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出来工作以后呢，在职场上呢，这个是上司欣赏的地方，而且也是得到同事信任的一个特质，这样子也有他的好处。
怪不得我这么信任你。那小峰呢？
我在想说家里的黑暗面，我不敢说这是我家里的黑暗面，但我觉得是我的黑暗面。就是我这人呢，我能接受自己的坏情绪，但是我没办法接受别人的坏情绪。就是当别人有坏情绪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念头说，哎，他怎么了？我要给他解决，我要对他的坏情绪负责。我就在反思，为什么我就不能接纳别人的坏情绪？好像我还有点双标，我可以接受自己的，但别人就不行。好像别人的坏情绪会带给我一种压力
啊，
就是让我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然后我感觉就老是有那种被指责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点黑暗面呢，也会让我不害怕冲突，愿意去面对冲突，或者是愿意去发掘冲突背后的那种好处。
所以为什么谈那么多呢？是真的想跟听众朋友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有一些是真的是黑暗面，我们不用去逃避。但是其实黑暗面，当我们经过我们的信仰，还经过神的陶造，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成长的动力的。所以有一点很重要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家庭的黑暗面在主的带领和我们自己努力配合之下，其实可以转化为成长的动力。现在我们在梳理原生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原生家庭是不可能没有问题的。如果追究责任呢，我们可以说父母某方面亏负了我们，但其实祖父母哈，可能也有一些做得不好，影响你父母变成这样子。而反思我们自己，一方面是受到父母的影响，但你想想，可能自己也把不良的一些东西带给你的下一代，这样算来算去都不知道怪责谁了。家里每个人可能同时是受害者，也是加害别人的人。我们活在上述这个罪的连累网呢，不是没有出路的。虽然的确是活在一个连累网，从个人经验或者别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原生家庭的黑暗面，只要依靠上帝正视问题，好好疏解黑暗面，可以化为一个成长的助力。这也是我们这个栏目存在的原因。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原生家庭或者父母带给我的问题不是我能控制，可是我们要知道有没有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靠主把问题转化为生命成长的元素，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讲了那么多呢，就是铺路，让我们以下来看看雅各和以扫的家庭，听听他们两兄弟重逢之后的故事，怎么去梳理家庭代代相传的问题。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 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就是这样。
张晴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雅各终于回到故乡了，他与哥哥以扫重聚了，兄弟俩拥抱在一起，忍不住放声大哭。兄弟俩都认为埋怨和仇恨好像在这一刻都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了。可是慢着，真的是一干二净吗？说真的，雅各心底仍然有一丝丝的不安，有点想回避哥哥。至于姨嫂，内心也是。总之，他看到雅各，虽然已经不再想杀他了，但是内心也好像还有一道坎儿，不能当什么事也没发生。那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困局呢？故事新天空为他们想了一个点子，就是找心理咨询师。
姨嫂，雅各，你们好。
哎，你好。
我是雷恩，谢谢你们信任，找我来和你们同行，一起去面对你们过去的问题。
我们该谢谢你才对啊。
别客气。
那么我们就单刀直入吧。你怎么看待我和哥哥姨嫂之间的冲突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冲突可能不是单纯是一件兄弟争夺长子继承权还有祝福的这么一个事情，很可能是也跟你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有关的。
哈，是吗？
有可能，我也不敢确定。或者请你们先说说你们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可以吗？
我们的母亲呢是一个聪明和能干的人，她也是主母，家里呢很多的事情呢都是由她来做主的啊。她不但常常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做事情，也常常会对父亲呢做出要求啊。父亲呢他也不会说什么的啊。
可是母亲说是父亲不管事，责任才会落到他的身上。如果父亲可以做主的话，他也不想管那么多的。
好，母亲这么说吗？父亲倒是说呢，母亲对他的要求越来越多，他也觉得有压力啊。就为了避免冲突，所以就忍让忍让啊。就算是我们家的继承人安排，虽然父亲有自己的想法，但其实也是没有跟母亲说的。
这样听来，他们之间可能很容易就会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张力，把夫妻俩的关系呢越拉越远了。我尝试做一个假设吧，可能是你们的母亲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感的满足，所以就容易把焦点转到孩子的身上，会不会是这样呢？
可能吧。可是母亲呢倒看不上我，只看上我弟弟。应该是雅各的性情跟母亲有点像，又常常待在家，而且他认定弟弟就是家里的继承人，所以跟他比较亲近。雅各啊，母亲应该很多事情都会跟你说，对吧？
是啊，就是。我知道母亲总是偏爱我。坦白的说呀，我也会觉得很纠结，因为我和爸爸的关系呢也变得疏离了。其实我也很羡慕姨嫂和父亲的关系那么好。
好，我有什么好羡慕的？我其实得不到母亲的关爱，我的心也很失落啊。甚至会觉得生气。而且不单是我，父亲呢也根本插不进你跟母亲的关系啊。他因为爱吃野味，所以就将关注都放在我这个爱打猎的儿子身上了。
谢谢你们的坦白哈。这样看来，他们夫妻俩的张力，能不能这样说，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着你们四个人的关系。 也让你们兄弟俩坦白说开始攀比，对吗？
是啊，雷恩啊，你说的没有错
哦。
回想起来，母亲和父亲的关系是有点疏远的，
哦、
他们很少聊天、
哦、
他们对于谁来做继承人都各有偏爱、
哦、
但是也没有好好的沟通。我以前是不了解、
嗯、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虽然表面上看来很平静，但是仿佛在暗暗的角力，我们兄弟俩就夹在他们中间。哎，后来呀，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竞争的心态呀。
哦，原来是这样。啊，请你们也告诉我，你们爷爷和奶奶是怎样相处的呢？
听父亲说呢，在家里呢都是奶奶说了算。
哦。
爷爷呢都是听奶奶的。
哦。
其实奶奶跟母亲一样，很长时间都没有孩子啊，后来他老来得子啊，对父亲呢当然就是特别的宝贝，特别的看重啊。
是吗？我是没有听父亲说过的。
哎，父亲还是说啊，他有一个哥哥名叫以实玛利，和他的年龄呢差了10多年、
哦、
是奶奶做主把自己的使女嫁给父亲，他的使女呢就生下伯伯以实玛利。后来奶奶就担心作为长子的伯伯呢会对父亲继承我们的家业带来威胁，所以就要求爷爷把伯伯他们赶走了。
那爷爷也听奶奶的吗？
父亲就说爷爷很迁就奶奶，虽然他也舍不得伯伯，担心他们母子俩离开以后呢生活会有很大的困难，不过也没有说反对的话。后来耶和华对爷爷说，因为伯伯呢也是爷爷的儿子嘛，他也会使伯伯的后裔强大起来，于是爷爷后来呢就亲自送他们离开了。
这样看来继承权的问题也影响了父亲和伯伯的关系，虽然不是好像我们那样一直在争竞，但是兄弟俩也分离了。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你们父亲以撒，他也是奶奶所偏爱的儿子。我猜啊，他也跟雅各您一样都会感受到压力。但是心里边呢是会比较依赖母亲，当母亲去世以后啊，他一直到结婚的时候心里才得到安慰。另外呢，我也看到好像你们父亲以撒处理关系的方法比较像你们的爷爷，害怕跟妻子冲突，虽然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也不会表达，是会看重保持表面的和谐，这样他们夫妻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而因为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啊，你们的奶奶和母亲就都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儿子身上。
这样听起来呢好像是一代影响着一代。
对呀，
兄弟姊妹的关系也受到家庭的气氛影响咯。
如果可以早一点了解，可能我就不会离乡背井吃这么多的苦啊。
不过呢雅哥，上帝也祝福了我们，你看现在咱们兄弟俩的生活都不错呢。
是啊，而且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以后，我体会到是不能靠自己去争取祝福，祝福啊都是从上帝来的。
哎，雅哥，我就突然想起了，我们见面的时候拉杰和月色不是都走在最后头的吗？哎，你是不是也偏爱他们呢？
哎，坦白的说啊，我在舅舅那里啊，本来只是想娶妹妹拉杰，但是舅舅啊，他欺骗了我，所以我把姐姐莉亚也娶了。他们都在争风吃醋，透过生孩子来较劲呢。但是拉杰一直都没有孩子，过了很多年以后才生下了约瑟，我当然会宠爱他们。
就是嘛。
那你也得小心啊，避免你父亲和你爷爷的情况重复发生在你的家庭当中。
我真的会是这样吗？
上述的故事哈，我们要先说明是自己创作的，希望帮助我们去反思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问题，和最重要最重要是怎样可以找到出路，对吧，张庭老师？如果没有出路就不用谈了。
是的，
我们看到呢，其实家庭里一种气氛呢，就是雅各和那个姨嫂他原生家庭的气氛是可以影响他们的成长。所以我就先问两位，你会怎样形容亚伯拉罕和萨拉以及以撒和利百加的夫妻关系了，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呢？
我觉得他们都面对不育的问题，但是后来有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又有继承人安排的问题，他们的分歧没有解决，他们的关系从本来比较亲近的变成越走越远。
我觉得两位妻子萨拉和利百加都是那种比较强势，然后在家里呢爱拿主意。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两位丈夫呢，总体来说就是回避冲突，然后不愿意正面沟通，然后比较隐忍。
可以补充一下吗？
嗯，
就是因为妻子就很多的期待要求，或者儿女的问题，她自己有压力嘛，她可能就会跟丈夫讲，然后希望她的不安的情绪可以透过跟丈夫来提出帮他解决，来能够得到缓解。丈夫呢，面对这个情况采取一个保持距离的态度，但是这个保持距离另外一半一定会感受到的嘛，距离拉开以后那个关系也拉开了，就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不过后来他们两个自己都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就可以看到其实问题没有解决的。
我能不能这样尝试简化去解释呢？先说丈夫嘛，感受到妻子给他们压力哈，他们就想避免冲突啊，无论是因为继承的问题还是孩子的问题，他们就远离一点，这也是一贯男性喜欢做的事情。远离妻子原意是好的，是为了减低冲突哈，我不跟你对抗不就好了吗？逃避问题，他觉得这样会好一点。但对妻子来说，哇，你远离我，第一没有安全感，感受不到关爱，而且你很多事情不理了哈，因为你保持距离肯定就是不理了嘛，不积极，这些家里事情谁理啊？理不理就我理啦。例如你不想想生孩子的办法就我来想了，所以结果他就越发的主导，越发的操控。那他越是操控，丈夫就越是逃跑，就是我们常常心理学说的一个跑一个追，你越是跑我越是追的厉害，他最后我也不追了，因为已经累了嘛，那我就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孩子身上。
我听您这么表达，我感受到好像妻子的身份下有一种无奈，就是说我也不想自己想办法呀，谁不想靠老公啊，但是好像就是老公不作为引发的这一切。
其实两个人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就是妻子可能那个不满足，或者那个别的安全感不足，他既然就会想要靠近最亲近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刚才那个乐意老师已经说了，男性都会采取一个比较被动跟逃避的状态，所以就是一个互动来的。我觉得就是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不安，然后找别人来处理，别人就承受不了就跑开，这样子越跑开越不安，就越追，这样子。
嗯，我刚才只是从丈夫开始，但其实那个故事也可以从妻子开始。我们也可以说啊，有一个妻子很强横，很操控，所以丈夫就避开，可能就是一直的循环下去。那不过今天最重要呢，就是怎么去解决问题？就是既然面对的方法不是很健康哈，一个躲，一个就是操控哈，两夫妻那有什么出路了？如果用我们真和扩一直讲的两招，可以有什么出路了？张庭老师，你觉得
这两对夫妻在继承人的安排上面对神的信心是有不足的地方？这个我觉得就是自己要承认，比如说这神已经拣选了以撒跟雅各嘛，萨拉和利百加他就可能出于自己的忧虑，就选择用自己的方法让事情去实现，就没有等候神。然后亚伯拉罕跟以撒呢，本来是可以带领妻子信靠和等候神去完成他的旨意，但是他们也没有这样做。我觉得他们就第一就承认自己 在这件事情上信心有不足，第二可能也要承认自己面对夫妻关系就是有不安，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就是他们都有回到神的面前，首先要坦白承认自己的感受，还有自己的期望哈，可能要对妻子沟通，但有些时候想也沟通不了，所以需要神在当中让他们有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丈夫这个角色，他为什么要走开，为什么不敢跟妻子坦然承认说，哎呀，面对压力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无助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我也做不出选择。就是丈夫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不敢做这样的表达，可能他会不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要这么说了就代表我失败了，那妻子是不是就不再仰慕我了，就是他这种是真实的吗？就也不会。其实如果在一对夫妻关系当中，如果丈夫可以坦白和妻子承认自己的无助，我觉得妻子不会把他理解成是丈夫是一个失败者，然后妻子呢动作有点快，好像脑子灵活，爱想方法找出路。我觉得妻子可能是要去等待丈夫的成长，然后等待丈夫去做出那个决策，因为在这种关系次序当中，可能真的妻子是需要丈夫来带领的。我们在意事情怎么发展，但是在神的眼中可能更在意的是次序秩序。
刚才那个小凤讲到一点，就是丈夫他说了自己的软弱，可能会妻子不一定接纳，
那是他们的假设
是因为在父系的社会的话，对男性都有一个固定的期待嘛，他们面对这个期待就做不到，其实也有一点，按照男性的特性来说是会有一点压力。所以我觉得当丈夫真的愿意表达自己的软弱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太太要多一点接纳和支持，然后要彼此去支持，这样子可能如果越被接纳的话，他越会愿意开放，如果越不被接纳，
越是被接纳越勇敢，
对对，
越是包容他的软弱，他越是会勇敢。
他也可以在家里面找到支持嘛。
那丈夫对妻子呢也应该怎么样呢？是不是妻子也有一些假设，就是如果不办事事情就会砸了，
妻子好像关注点就是一直在说我要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本身来说这种思路这种逻辑就是狭窄的，因为有时候什么是问题呢，这是我们自己人定义的，可能它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而且可能背后就是一个情绪主导嘛，
女性比较容易情绪主导，
担心焦虑就希望问题快点解决，这样子。
所以可能丈夫也要顾及妻子这个焦虑的情绪，为什么他这样你看来这么霸道，可能是因为他内在那种焦虑促成他的霸道，如果你看得到而且加以安慰，妻子可能就会温柔起来了。
我爱我的家，
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喜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今天谈代代相传夫妻问题，然后影响孩子。男的一般都是怕跟妻子冲突，我避开你，那不就是少了冲突吗？那么这是男的问题，就代代相传哈。那么女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焦虑，因为她很焦虑，所以她等不及神，等不及丈夫，太焦虑就想快点把它解决，所以在丈夫眼中就变成这个女人怎么这么霸道。然后他们的孩子哈，当丈夫不受尊重或者妻子不被关爱，可能其中一方或者是两方都会把他们的希望或者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形成一个三角关系，很不健康。然后到他们那一代兴起呢，又会按照父母的逻辑再来转一次。
是的，因为第一就看着爸妈怎么做，他就从他们身上学来的嘛。第二，比如说以撒，他妈妈很关注他，他也有压力的嘛。妈妈将对丈夫的关注还有儿子的关注都放在自己身上，会想办法减低这些压力。以撒他就可能像爸爸一样避免跟妈妈冲突，听他的。他这个在自己原生家庭的对应的模式很自然就会带进自己结婚以后的家庭，
所以他跟那个利百加也尽量避免冲突，听他的，然后受不了又躲开，然后利百加也觉得很焦虑。我们刚才也交代了出路，就是彼此要分享感受，分享彼此的软弱哈，让对方明白自己的焦虑哈，要说出来。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小峰，能不能大胆问你现在家庭的状况，我们这次讨论有没有带给你家庭有一些启发呢？
就刚才你们在聊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容易逃开回避冲突的爸爸跟一个焦虑爱拿主意的妈妈，他们的孩子会是怎么样的呢？
嗯，
我觉得他们的孩子要不就认可爸爸，遇到冲突也是赶紧学着爸爸回避，然后呢如果他认可妈妈呢，他就担了很多责任在身上，会过成那个活得很辛苦的那个人，没有别的榜样可以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节目的目标是要成长，因为就是我们要突破这种旧有的模式，才可能去创造一个新的循环。我个人来说，我意识到在我的家庭当中，我会把自己的感受投射在孩子的身上，但是我就不得不提醒说我的孩子跟我是不同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我要避免用自己的感受去解读孩子的感受，我要去询问他真实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我也会告诉他，其实冲突不一定是代表着负面的意义，冲突可以让我们看到别人心里真实的感受想法，也看到自己真实的想法，所以呢冲突可以代表人们有勇气暴露真实的自我而不感到恐惧。
所以小峰说要有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是好重要，就是结婚以后那个模式不一定要复制原生家庭的那一个，结婚以后丈夫还有妻子可以坐下来谈谈原生家庭带给我的影响有些什么，好的就拿来用，如果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就是提高警觉，好像小峰刚才一样，然后就两夫妻谈一个我们家庭的新的模式，那就可以断开以前的那个模式。
就给听众朋友的一个反思题哈，来到这里，你的原生家庭有什么模式是一直在复制的呢？你喜欢这个模式继续存在吗？你打算如何去面对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哈。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江晴，
我是小峰，
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想。